매일 나 홀로 있었지 아버지는 택시 드라이버 어디냐고 여쭤보면 항상 양화대교
Yo,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效果编剧线上活动中心我们看到前两期的评论里反馈远程录制的音质不是太好所以我们这一次稍微的做了一些调整那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我们公司 HR 老师的办公桌上摆放着许多的简历我们路过的时候经常就会随手翻看一下注意到不少优秀的毕业生朋友们都有在海外知名高校留学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呢这一期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朋友大家都有去国外交换留学或者是工作生活所以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异国他乡生活奋斗的那些日子希望大家可以收听愉快哦对了开头的这首歌叫做《杨花大桥》那为什么会用这首歌呢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最后应该就会有答案了
행복하자아프지말고그래그래내가돈을보내돈을다보내엄마백원만했었는데우리엄마아빠
那我是因为学业交换在法国生活了9个月的豆豆
我是因为上大学啊在马来西亚生活了3年半的吴豪大家好我是学习生吴豪
学习生吴豪
学习时长3年半的吴豪
我是因为交换在葡萄牙待了1年然后因为工作在坦桑尼亚待了半年多的鸭绒
坦桑尼亚在哪个州啊
坦桑尼亚在非洲东非
我还以为
在
加
州
呢
那坦桑尼亚说的是什么语言啊
坦桑尼亚它官方语言有2个一个是英语因为它以前被英国殖民还有一个是他们当地的斯瓦西里语就是黑非洲会通行的一些语言
斯瓦西语有没有那种这种
好像没有吧但他们的所有的字都是你看着就会念的就是发音都非常简单
我看过一个特别My name is U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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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as 那个
我也看过那个那咱们的最后一位嘉宾小姨
我是因为要读研究生突然去韩国生活了3年半的小姨
学习时长3年半的小姨
非常开心邀请到各位非主流留学国家的朋友
就是4个家境普通但是一定要留学的朋友
我是公费的
哇、wow,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为什么会选择去这个国家呢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是有预算嘛然后我的那个预算之下呢比较合适的呢就2个国家一个是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是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呢太冷了因为我不喜欢冷的地方然后包括如果我要去俄罗斯的话学的肯定就是比如说是石油啊这种东西是吧就是回来以后去克拉玛依当一名光荣的石油工人啊然后我不太想做这个所以我就去了马来西亚
你当时的预算有多少
预算就是1年15万左右
留了一个经济试用学那你在马来西亚学的是什么专业
会计与金融 Accounting and Finance
Oh my god
Oh my god 什么 Oh my god 什么 Oh my god 英语不是 English speaker Truly very native Local local
那你本科学的是什么专业跟你这个硕士的专业搭嘎
不这个就是我的本科
哦你大学就是在在马来西亚念的是吧
我不是说是你别骂人了豆豆别骂了
哦，所以你没有高考？
我没有高考，
为什么啊？你这个高考移民？
不是因为我爸就是对我来，他对我就是看得很轻嘛，然后他就觉得我考不上大学，所以就。
鸭绒呢？
我是因为我是学葡萄牙语的嘛，大二的时候说有一个项目可以申请。然后如果申请下来的话就可以去葡萄牙交换一年刚好申请下来了申请下来就去那边交换了1年大3的时候去的然后去
所以你大学是学习 巨好的那种？
也不是，我们班有大概十几个人都申请下来。
所以你当时的预算是多少？
预算好像没有什么预算，因为申请下来那个项目是有奖学金的嘛，其他的那个生活费就是大使馆会每个月发生活费。
所以学习好真的可以省钱啊。
那个时候就是我长这么大过得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钱不用我挣，也不是我爸妈挣，就挺足够的。
咱们的小姨，小姨刚才提到是，哎，什么原因去了韩国？
没有研究生，
真正的硕士。
我一直想留学，就是想出国，然后去哪其实我也无所谓，但当时反正毕业了以后再不走的话，我可能马上就要被家里立马安排各种工作，然后我就自己找了中介，然后算了账，给我妈拉了个单子，也是感觉按照我们家的家境，我就去找了中介，选了一些国家，比如说什么日本、韩国，然后东南亚、新加坡这种，但是其他国家的文化我一点也不了解，所以就去韩国了。很快从我说服我妈出国到真的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哦，一个月你就出去了？
嗯，就20来天吧，就走了。
你这不是奔着留学去的， 你这是奔着逃难去的呀。
不是，你一个月的时间，你们校长知道你入学的事儿吗？你们一个月的时间谁来得及准备、啊、
因为我不会，我一点韩语都不会说，所以我是去了以后学的，就先去的语言学校，他们叫语学院。
那各位朋友在去这个国家之前，你们有畅想过异国他乡的生活吗？你们到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幻想它是成真了还是破灭了？
没畅，来不及，实在是
根本没时间想呢。
我来不及，我现在想就觉得有点虎，你连就是连哈喽都不会说的那种程度就去了，根本来不及畅想美好生活，
光想着怎么去了，逃离内蒙古。
逃离内，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对马来西亚那边没有什么过多的畅想，因为你包括其实从小时候接受的那种文化产品啊，什么美剧英剧啊，你多的是知道，就比如说美国呀，然后英国呀，这样的那种街头的环境啊，但是对马来西亚就没有什么过多的了解。过去以后呢，发现就是其实马来西亚我真的觉得，说实话啊，就跟咱们这个二三线城市差不太多，就是商圈内圈是真的很繁华，然后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城乡结合部吧，稍微有一点。而且我去的还是首都吉隆坡。
鸭绒呢，
我刚只说了去葡萄牙那个，就是我其实我去坦桑之前我会想法比较多，就是我去坦桑之前，因为非洲嘛，然后我去之前我是真的觉得那边肯定很苦，就是觉得肯定条件特别差，然后特别热，然后就是可能出门就是狮子，反正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就是去那边感受一下人生什么之类的。但我后来我去那边就是其实不是，那边因为在东非靠海，气候上就很好，就它一点不热，比上海要凉快多了。夏天你太阳直射会很热，但是你只要在阴凉的地方，那个风就非常的凉爽，非常舒服，海也非常好看。我们在那边住的那个房子是公司租的，就租了当地比较好的那种小区，就是一个别墅，跟我想象的还是不大一样，就是觉得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但是我去葡萄牙之前，我可能有一个唯一的想法，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不太懂事，我总觉得我换一个环境我可能会谈恋爱，肯定也就是没有成功。当时很流行直播帖，然后什么东西就很流行那种直播帖，然后就什么留学，然后什么跟同学或者室友，然后就是什么就是直播什么那种恋爱什么的。我当时以为留学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谈恋爱必须要直播。
你们看过那个什么 LO 是说了一半的 love 那个帖子吗？
我没有看过。
小姨看过吗？啊
没，
不会吧，
我不是这种女青年。
我也不是说留学就要谈恋爱，因为我当时我不是在上外吗，就是我们所有的同学大部分是女生，然后男生就是可以谈恋爱的也不多。我总觉得是环境， 这个你想。然后我总觉得可能是环境的原因，然后我想觉得换一个环境的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后来我去了那之后发现，其实就是我在那边碰到的同学，也就是全国各个不同的外国语学校的那个同学，在那边
又都汇聚到了葡萄牙。
对，
哦，我有这个幻想来着，我以后以为我马上要去三大工作了，就是我应该知道三大是啥吧。
哎，给大家科普一下，三大 YG SM GYP、
啊、我知道了。你
就虽然我不是去为了追星，但是我也以为我马上要去那儿工作了，就有过这么一个幻想。
你有幻想过自己在那种什么什么洞什么什么洞的路上，然后被星探拍下来，第二天就来找你去试镜 audition？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
在陕西的窑洞门口被星探拦了下来。
我在江南的小林荫路上走，然后头上顶着龙碗，是吧？
要不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事儿？小姨
来，这太。
哎，这里有一个不得不补充的信息，杨小迪呢是我们公司的演出制作人，平时和演员们打成一片。他身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点，比如说他是一个酒桌游戏爱好者，男团爱好者，他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杂技，可以顶各种东西在脑袋上不会掉下来。顶碗呢是他的保留节目。
你们
怎么办呀？
不会因为兴趣学一些东西吗？
这样会加深大家对内蒙的印象，刻板印象。
对
呀、啊，而且顶碗好像不是内蒙的舞蹈吧？好像是云南那一块的舞蹈吧？
蒙古舞好，你有没有文化呀？你不要。
哎，大家可以去翻咱们那个效果巡演日记，小一不但会顶碗，他会顶饮料，还会顶撞老板，哎，能顶的他都可以顶。
小
一，
你应该去坦桑尼亚呀！啊，你现在人家不是喜欢用头顶东西吗？
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吧。
就顶一个草垛是吗？
大家刚去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最受冲击的事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啥震撼的，因为实话实说，马来西亚真的华人特别多，所以其实咱们的这个文化呀，虽然它是不同国家，但是咱们这个文化的根呢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没有，我真的觉得没有啥太大的冲击。
我有冲击，我去非洲第一天，我下了飞机，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去鱼市买鱼。我到那边之后发现，他们那边的就是在鱼市的人竟然都会说中文。那边就是华人企业比较多，以我们为重点客户，他们就学习的那些专业词汇。我一到呢，他们就开始就弄虾弄虾货的，然后什么还买广阳，就是这种还带一些口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为什么第一天下飞机就要去买鱼啊？
这不是什么传统，就是我们那天下飞机，那个我们刚到，然后说晚上就是大家就是厨师就加菜嘛。他们那个鱼市的保鲜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当天吃当天去买。所以我那天刚到之后没什么事儿，我同事就说带我去，就也去逛逛看看，然后就去鱼市。我一开始还在查字典，我想说这些什么啊石斑鱼我也不会说，不会用英文说，我先查好准备好，然后到那之后发现他们都会用中文说，就是白准备了。
我分享一个我非常受震撼的事。我们落地以后要从机场把我们送到那个学生宿舍，是一个差不多70岁的老爷爷来接我们的。开到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呢，我看他那个仪表盘就是速度已经在160了，就在国内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速度。这个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我当时法语不是特别好，大概就是听出来就是啊，我接到他们了，我现在马上就带他们回来。然后他挂完电话以后一脚油门，车已经到240了。这是我坐过最快的一次。
而且啊，你要说这个我也想到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愚蠢的点，就是他那边就是跟我们的算是，我觉得算交通体系不是特别一样嘛，就是出门就是高速，他不是说像咱们这样的十字路口，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是走错一个路口的话，你可能要绕很远，绕1公里2公里3公里你才能回到你想要去的那个点上。而且关键愚蠢的点在哪呢？吉隆坡所有的路牌都在路口后面，就是你要走过去你才知道你走错了，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他是不是这个路口修完以后觉得，哎，是不是得提示一下大家，不然大家不知道怎么该啊。
对，就是那边我刚刚说他交通体系很奇怪嘛，他没有人行道，
好吧，就是如果你没有车的话，你的活动范围是特别受限的，它就是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如果说你想走稍微远一点的距离的话，你就只能开车，因为它出门就是高速，高速上是既没有人行道也没有自行车道，就是你活动是特别特别受限的。
啊，这个国家都没有可以走的地方了吗？
你可以有走的地方，你就是沿着建筑物旁边走吗？
那为什么
会
没有人行道？
专门设置一条人行道，就是没有啊。
没有普通的路吗？
普通的路那种就只有在市中心，就比如说有红绿灯的那种，可能有那么几有那么一块区域是有这样的路的，但其他的地方就很少，就真正
不是急。吉隆坡需要这么高的效率吗？就去哪个地方就是先把车开到高速上再说。
是是是是这样，我至少我生活的那一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要说明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去过库拉隆坡的啊，就是说我呢发表的一些就是仅仅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啊，我当时是居住在这个达曼高诺这一块，所以说我仅发表这一块的观念。如果说你 living downtown 的话，你别跟我较劲儿好吧，就是我住在 Cheras 那一块啊。
反正就是你的那一篇相对来说行动比较受限。那你有租车或者买车吗？
没有，我都是蹭车。
哦，蹭别人的车。
对。
所以哎，你是不是在那边就没出过那个社区啊，所以让你那么痛苦？
那也没有，因为我经常我交了一帮那个啥阿拉伯好朋友，然后他们就是天天晚上都往当趟跑，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就是他们的生物钟跟我其实不太一样，他们天天晚上跑是因为在他们国家那会儿就是大白天，但是我就每次就特别扛不住，你知道吗？
我最冲击的是，都挺冲击的，连阿尼哈塞亚都不会说，都挺冲击的。对，
哎，你一下飞机是不是最受冲击的事？大家怎么都不说中文呀？
但不是，但当时因为是找的中介嘛，所以他是有一个，所以刚开始时候什么租房的什么都花了很多钱，因为他会帮你租，然后你还有室友。我后来发现那个价格基本上翻了4倍，就是因为他是他帮你。对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住了一间屋子，但其实那间屋子的我给他钱，我拿出去是可以住一个单间的，可以住一个那种类似 studio 的。然后但反正我刚去因为什么都不会说，我就吃了一个月便利店，因为便利店的饭是写日语的，有韩语有日语，然后日语有很多是很像中文的，所以你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就在我吃了一个月便利店的时候，突然那个店员结账的人他开始跟我用很蹩脚的中文说，为什么你周末了不出去玩还来吃便利店？我就吓住了，因为我觉得我在便利店应该也说了很多不太好的话吧。后来他说他是
你天天去便利店骂人吗？
我不知道。他就跟我说只有就是很宅很宅的人才会周末也去便利店买吃的。然后另一个就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也去韩国留学，但我们不在一个城市。然后我们去一个饭馆的时候，因为看不懂韩语，就点菜很慢，被赶出来了。但那个饭馆里面没有人在排队，也没有，就反正没有人。
那你们是怎么听懂他给你们赶出来的呢？
哦，因为
那个人放狗了。
因为我一直是进了饭馆以后随便指，然后那个同学一定要把这个菜单翻译出来再点。然后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当时大概也学了一两个月吧，而且你天天就是你们看韩国综艺，其实会发现有些东西你真的后面就能听懂了。那个爷爷就说哈克森卡，肯定卡，就直接让我们走了，就卡这个词你听得懂啊，就让你走，而且他的语气就是让你走啊。
哦，好心酸哦，这样一听。
但是也还好，就是大部分事儿都是好的，因为你们冲击的事嘛，可能这些事儿记得比较清。
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去到的地方有哪些特质是你特别喜欢的？
我喜欢非洲的这些产品的物价。你知道我们在那儿吃那种青蟹多便宜吗？当地货币是5000块钱一公斤，折合人民币7.5块一斤。就因为他们不吃，当地人就是不觉得螃蟹是可以吃的，然后只有中国人吃，所以他们抓了只卖给中国人。
我觉得我在吃的这个方面反而特别吃亏，因为马来西亚就是两个东西嘛，一个是海鲜，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榴莲，然后这两个东西我都不吃，就是他们当地这两个东西是便宜的，但是我都不吃，所以我就还挺吃亏的。然后你刚才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这个城市有哪些特质是让你特别喜欢的？
没有办法，
你从床上起来吧，你是
不是
躺着耳朵
不
好吗？
你隔关了两个月，你多少脑子会上年锈是吧？哎，问题是啥来着？没有，最受冲击的事情。最受冲击的事情
啥呀？不是
已经过了是吗？那一番你让我想想，杨小一先说。
韩国有什么特别让你喜欢的地方？
就生活方式吧，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生活，很新鲜，很开心，然后你的文化业余生活都很丰富，然后你想去看展，然后你想去咖啡店学习，你想去看公演都很方便。就是比如说你喜欢话剧，它会就有话剧一条街，然后你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天天看话剧。然后你喜欢看唱跳，我上弘大嘛，所以路上就有，路边就有。然后你想去看展也是很便宜，他们当时有那个双年展，我记得我那个双年展是可以看3天的，才花了180，然后但是我回国以后一个很普通的摄影展可能就要120左右。就算其实韩国物价跟上海是差不多的，但文化生活方面就还挺便宜。
各位在去过这几个留学的国家或者工作的国家之后啊，你们有养成哪些在国内没有养成的习惯吗？
没有
没有，鸭绒就还是完全就是咱们浙江的这一套是吧？
从吉隆坡回来以后我戒掉了走路，就是从此不会再走人行道。没有没有，就是我在吉隆坡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健身嘛，因为真的很无聊，就是我觉得健身是我能找到的唯一的我觉得能够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健身还坚持蛮久了。
哎，吴豪，我可以要一张你的那个腹肌照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吗？
可以可以。
你还有腹肌照啊？
哎，吴豪那8块腹肌真的是工工整整的。
那你怎么不问我要顶碗的照片呢？
当然也会要了，当然也会要了。
我没有，
还会要鸭绒肠胃炎的照片。
肠胃炎没有，可以发你一些螃蟹的照片。
需要一张你胃镜的照片，当时。
那可以用你的代替吗？
我就冰美式，天天喝，一天2杯，然后做事情非常独立，因为。连上大学也是在自己家在的那个省份上的，然后出去以后，虽然我本来也不能说不独立，但在外面的独立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就你也没有朋友，然后你要办的事儿又异常的复杂，你要去什么话都不会说，你要去要报到，然后你还要去那个出入境管理所，就自己去。哇哦！
不过现在一想，回想起来应该也挺好，让你的生存能力应该有一个质的改变。
就不觉得苦啊，这些本来就是，我说实话本来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应该做的，只是我们之前没机会做，就外面的人都是这样的呀，还要自己打工赚学费呢。那我们太活得太好了平时。
你觉得在这个国家生活最让你难熬的是什么？咱们的快乐王子吉隆坡王子，
最让我难熬的呀。
是一个地方想去去不了。
最让我难熬，我觉得就是我无聊吧，比没有时间去打发更可怕的就是你没有打发时间的方式，你知道吧？我们家这个预算呢也确实有限，想玩些更多样的打发时间的呢就不允许，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就过得真的特别无聊。就是但是我不过就是我爸还挺支持让我去旅游的，所以我每次放假呀什么的就会去和朋友在周边的岛上呀啥去泰国呀啥去玩一圈。
我在葡萄牙没有什么难熬的，我觉得葡萄牙每一天都非常开心。
行，我们现在都知道葡萄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你就只需要说坦桑尼亚就可以了。
坦桑我是去上班的呀，最难熬的就是工作，就因为每天要上班。
在坦桑尼亚最难受的是中国人交给你的工作。
对呀，这个工作真的是很难受，而且我们当时是因为我为什么要去那边，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财务辞职了，然后我们人不够，领导说小许你能不能兼职一下财务，然后跟别人轮换一下，然后我想说也行吧，然后就 要去那儿，就是要兼职做财务。然后我一开始我就是真的什么都不会，然后也不会填表，跟我交接那个男的呢也特别搞笑，第一个月让我坐他旁边看了一下他怎么做表，第二个月他说你来做吧，你应该看过一次应该会了，然后我做不会，他坐在我旁边然后再教我做一遍，但我还是就是其实还是不会，就是看，但相当于看了两次，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独立完成这个表，然后我真的非常难熬。我那天就是一边做那个表一边喝酒，因为就是不喝酒就很难忘记自己是学葡萄牙语的，说为什么在干什么我在干嘛。但是
喝了酒你还有办法工作吗？
有啊，就喝啤酒嘛，不要喝。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的酒量，拜托。
哎，不要在这儿对我的酒量造谣。
哎，鸭蓉可是喝醉上台说开放麦拿了第三名的朋友，拿
第三名。
鸭蓉离脱口秀大会的总冠军就差一瓶啤酒。
那我们吉隆坡小王子喝多了以后会干什么呢？会哭泣。
流眼泪嘛，喝酒多多少少有点 emotional damage， 真的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我在吉隆坡，我觉得就是我挺高兴的，就是交了一帮阿拉伯朋友，就是我挺喜欢他们的那种态度的，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很疯狂，就是真的很疯狂，他们就是很享受当下嘛。就是我特别想欣赏他们那种态度，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就不在乎别人那种感觉，不是说去伤害别人或者说影响别人那种不在乎别人，而是说没有那种什么所谓的面子呀那种概念。就比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当时学英语什么的，就是大家其实都很害怕犯错出丑，然后把一个单词如果发错音了，然后大家同学笑你什么样的，他们就是很多咱们的同学会有这种顾虑，但是呢他们就没有，他们觉得就是无所谓嘛，反正在学嘛，错了就错了，错了你大概能明白我把这个词说错，你就大概能猜到我什么意思也行嘛。他们就是就抱这种态度，所以他们其实就很多人，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去分级嘛，一到十级，然后可能我们咱们的学生分过去的时候，大部分可能就是一进学校就是五级六级，但是上升的很慢，就比如说可能要在某一级卡很久，但是他们的就是说有同学可能进来就一级，真的是连 apple seat 这些词儿都不会说的，但他们会过得很快，他们就会刷刷刷刷一直往上，能力会一直往上，因为他们去敢说那种。我是觉得这种生活的观念态度，我觉得对我有特别正向的作用。
你们在留学期间或者是在打工期间在工作期间有没有哪些活动是你特别感兴趣的，有没有哪一件是令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啊，我去看了一次动物，但我不是去最大的那个大草原，我就去了一个我们那个城市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比较小一点，就开车大概开了6小时，但我没有看到什么狮子之类的。他们说是就是它是这种你自己开车进去，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他们也没有导航说是 狮子今天在那边，然后你就自己找，然后路上可能碰到其他车，然后就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看到狮子，然后他们就
看见狮子的车都没了，就开着开着啊狮子，然后就没了，
然后就是这样，但我们没有看到狮子，不过我看到了大象啊、羚羊啊、长颈鹿之类的，就是这种稍微就是成群结队的那些动物都看见了，就是没有老虎狮子什么的没看见。
而
在
那
里
看
动
物
跟
咱
在
咱
们
国
内
在
跟
在
上
海
动物
园
看
动
物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啊？当然不一样，就是动物世界里面看到的那种，就它没有什么什么分一个区说这边是长颈鹿，没有，就是长颈鹿就在那边，
就感觉是动物园是动物来你家，然后那边是你去动物家那种，
真的就是随机能看到什么样的。我们那天去的比较着急，没有办法在那住一天，然后我们有同事之前在那住过，就是住那种帐篷酒店，就是你就是在帐篷里然后你住一个晚上，我们同事说第二天就是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有很多狮，就是不是的那个猴子，就是在那个他们的帐篷上面跳来跳去，就把他们弄醒什么的，就真的就是离动非常非常近。
哇，听起来好神奇哦！但是我个人会有点害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向往这样的生活。
嗯，我也比较害怕。嗯，我只能在车里看看，就是我也不太能那个，就是他们有的是开那种带棚的，然后就是在后面那种。我们不说，我们就是一个全封闭的一个车子，然后窗户也都那个不要打开，就是怕万一有哪冲过来什么东西。我在葡萄牙的话，我去过他们的狂欢节，哇，每个人身材好好。我当时去的狂欢节不是在里斯本，就不是在他们首都，是在那个岛上，就是那个马德拉岛，你们知道，是西罗的故乡。他们每个人穿的真的就是非常的花枝招展、妖艳，拉丁风格的那种狂欢节。
Latino。我知道，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我因为我老听什么巴西啊什么的，就是这种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国家，然后就有这种狂欢节的这种传统，就是是狂欢什么呢？就是就没有理由嘛？咱们今天就是高兴，就是就是狂欢节，就总有个东西要庆祝吧。
我不知道他们原来一开始设立这个节日的传统是啥，我起源啥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的狂欢节就是这样子，就是穿的
就纯开心。
对，传的特别好看，然后就是去街上，然后那种就是各种跳舞啊，一边走一边跳舞那种。反正我们当时就是跟他们一边走一边就跟他们一起拍照，然后他们很多人看到我们一群中国人非常开心，就跟我们一起拍照什么的。我可以找一些照片，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我讲印象深刻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我们那个就是那边的自来水，他们是不喝自来水的，就是烧熟了他们也不喝，他们是必须要到那个楼下专门的饮水机去取那个饮用水来喝的。然后我有一次去楼下去取饮用水的时候，就旁边过来两个人，然后他就还挺友好的，他跟我说我们这边本地人一般都不喝这个饮水机上的水，因为饮水机的话可能会被小猫呀什么的就会过来去舔舐这个出水口，就有一点不太卫生嘛。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两个人作为本地人，然后他看到我不是本地人以后去跟我讲这个，我觉得还挺 nice 的。然后当时闲聊了几句，然后就加了联系方式。然后第二天他说，哎，对对对，然后第二天他就说，哎，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要我带你去，要不要？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我就跟他们两个人，然后开车带着我一个人，大概开了将近两个半小时的路，然后我不知道当时是到哪里了，然后带我走到一栋大楼里面，然后吃了一顿炒饭，然后他说一个人民币十块钱的，就是在我楼下也能够吃到。他说这个炒饭真的特别好吃。然后我说啊，行，那就吃呗。那你们可能就是友好呗，这可能符合你们当地人口味呗。我也没多想，然后就跟他吃，吃着吃着呢，他忽然跟我说，他说，哎，你有听说过安利吗？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整个这个大楼 就是安利的那个公司，然后我就听，对，我当时一下就怕了，你知道吧，因为我就是听说国内那些传销的案例啊什么的就贼吓人，因为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在哪，然后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就嘻嘻哈哈的跟他搪塞过去，然后我就表示，因为我也不知道外国的安利它是怎么样一个运作的模式嘛，我特怕他把我扣下来啊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假装表示感兴趣，然后我说啊，我回去问一下我同学要不要拉他跟我一块，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让他把我送回来以后，我就赶紧把这两人的联系方式给拉黑了，真的太吓人。这就是我觉得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幸运了，这也不正好也碰上了不是特别坏的人，这万一要是给压了或者怎么样就完了。
哎，他开着两个多小时，你心里不慌吗？
我不慌，我就是
他慌也没用，
就是，
也回不来，也没法走路。
对，
吉隆坡都得开两个小时，
就还好。我当时其实真的没有多想。
哇，听你这样一说，还挺吓人的。大家在无论是在国外留学还是工作，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那你们在那儿的时候，你们会想念家吗？
我可能待太短的时间，我还没想。
我最想的时候就是我去逛中超的时候，我一看那些价格，我就会想，我要是在中国的话该多好，
老干妈呀、辣条啊什么的
啊，尤其是那些什么烧麦、蒸饺什么的，中国20块钱、30块钱就行了，那边20欧、30欧，给我心疼的呀，哎呀，但是还是想吃，因为你还是有个中国胃，就是没那些你冰箱里不放那些东西，你受不了。我反正最想的就是中国的吃的，然后还有那种便利性，最怀念的就是国内的便利性，就是法国的时效确实很低了，你办一张银行卡可能两个月卡才寄到你家，然后再过一个月才会把密码寄过来，就是你有一个月你有银行卡，但你不知道它的密码是多少。
对的，那个密码我也不太会用，就是它不是说你自己定一个，它会有一张本子，
嗯，它给你寄一个，
每次都不一样，然后你就对着那个密码本，我觉得扔间谍一样，就是对着那个去填那个密码。
但这个时效性的这个东西呢，我和你们感觉不一样，因为对于我来讲差不多，就是我买一个从淘宝上买一个东西到吉隆坡呢是一周，然后买个东西到新疆呢是一周，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区别。但我经常在淘宝上买东西，因为我觉得真的跟新疆差不多，所以我甚至因为我真的买很多很碎的很小的那种东西，就比如说甚至什么就是那泡面碗我都从淘宝上买一个，运费不贵啊，就加个20块钱，然后因为到新疆的话也是加20块钱，所以
刚去说家里就出事儿就会想家，但是后来简直，我在韩国第二年的时候，韩国开始流行吃羊肉串，然后我在韩国上学最后一年的时候开始流行吃麻辣烫和麻辣香锅，我每天中午放学我要去吃麻辣烫还要排队，我这中国人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直接扭头去吃韩餐，就都不给我想的机会。
那大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们离开的时候就正式确定就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回来的时候，你们心情是什么样的？你们是不舍多一点呢，还是有那种解脱感？
我是失落吧，我觉得在新疆可能也没啥太大意思，因为我当时上学嘛，然后其实还是我的父母在供着我，然后我回家以后可能就要面对现实了，我就要开始自己挣钱了，然后我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后，我就觉得有点失落，已经学生时代就要这样结束了。
我是那种情绪特别滞后的，我对于这种什么分别什么的我没什么太大感觉，但我回来之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我
就是昨天的时候
突然学生想吃那个里斯本哪家店的什么东西，有时候会闻到一些味道，然后就会想起那个地方，因为那 那个味道可能我在那边经常闻，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在那边的时候用的一个粉底液，然后我前段时间又买了这个粉底液，又闻到了，我就马上就想到了在里斯本的时候，就是但我在离开的时候我就没感觉，我连大学毕业也没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放暑假一样，然后就回家也没感觉。过了大概三四个月吧，已经经受了一些社会的毒打之后，然后觉得上学是好。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味道，还有就是歌曲会让你直接把你拉回到你曾经的某一个时间段。我会有的时候我去听一些我当时听过的歌单，然后就会把我带过去啊、
嗯。我也是，我在我就是有时候你在那，我一段时间的歌单可能就不太会变，但是你现在可能重新再听到那首歌，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东西。
对。
嗯，
我有一点特殊，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是2020年的2月，也就是我们第一次经历疫情的时候，所以很复杂，就很匆忙，一切就特别像梦，就是你突然就去了，你以为你回不去了，但是你突然就去了，然后你本来计划好的很盛大的毕业典礼都也没有了，因为国外毕业典礼不是就是很有仪式感的那种嘛，然后我甚至都没有穿，对，都没有穿他们那个衣服拍照，然后本来爸妈也要去的，我妈已经计划好了去了要做什么医美，结果突然就疫情了，我再回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就与其怕这个病可能更怕你这个人。我记得我当时的邻居是放了一麻袋的洋葱在门口，因为韩国人觉得洋葱会杀菌，然后我的房东是不让我坐电梯，还好我家那时候是3楼，就是你在走的时候这个国家给你留下了很多不好的印象，而且也走得很没有仪式感。我当时是觉得我会马上回去的，因为离得很近，然后办签证也很方便，我肯定会经常回去旅游的，就还是抱着这种幻想多一些，但真的走得很匆忙。我最后还是住在酒店里，然后第二天就上了飞机，然后再也没去过那些地方。
那你们回国的那一段时间，你们有适应不了的地方吗？有个磨合期吗？
我第一次从那个坦桑工作了3个多月，然后回来之后我第一天上班我就是忘记带包，忘记带电脑，我直接拿个手机我就出门了，我就去坐公交了，我坐了大概4-5站我才反应过来我没有带包也没有带电脑。因为我在坦桑的工作模式就是我们租了一栋别墅，1楼是办公室，然后2楼就是我们的房间，就是我每天就是起床就下楼干活，就是完全就是没有那种在国内的工作状态，说是通勤啊什么的，所以我就直接拿手机就出门了、
嗯、
然后那天迟到了、
嗯、其实是在坦桑居家办，
坦桑很爽的，就那边就是就是工作量也没有现在那么大。
大家看来你们觉得这一段经历是宝贵的吗？对于你们来说
肯定是宝贵的。
是。
好，那这个问题过。肯定是宝贵的。那如果还有机会，你们会想要再回到那里再去生活一段时间吗？为什么？还说有可能你再也回不去了？
我觉得这个看国家政策的发展吧，就是能不能回去的，这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给你前提了，如果还有机会，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不会过去生活，因为毕竟我觉得更适应国内的生活，便利性什么的也更好一点。但我会去旅游去看一看，故地重游嘛，无豪故居去看一看啊。
我应该也会吧，但就是葡萄牙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住个1年左右。但是我一定要回国，我不能在那边一直待着，就是我不能比如说连续2年坐在那边，我一定要回国，就是我想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回来。然后非洲的话我觉得可以待个1个月左右，就是旅游为主，大概1个月、一个月多一点我觉得可以。
我肯定想回去了，就是因为你有工作经验以后你再回去看 就站回去看他很多的，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旅游，然后这个男团在这拍过 MV， 他就变成一个打卡圣地，或者他有一栋楼是卖周边，就是他都是有存在的理由的，就是他是一个他在流行文化这方面的一直很成体系的在发展。所以我觉得我有工作经验以后回去会有很多其他想法，第二个就是我想回去喝酒。
嗯，
他在喝酒之前说的是一个跟工作有关的一个积极的对自己的规划。我的天哪，
袁小
鹏，
你是觉得公司领导会听这个播客是吗？
大男
不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学的时候学，玩的时候玩，然后他玩的时候是真的很好玩哦。天哪，夜生活朋友们跟我一起去首尔吧。
嗯，好，那非常感谢今天各位跟我们分享这些经济适用的留学国家的丰富生活。如果大家有需要，或者说以上几个地方是你的留学目的地的话，可以向我们咨询你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我们都会非常热心的在评论区跟大家回复。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意见，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我们今天所有的言论呢，都代表大家个人的观点，如果有冒犯到大家呢，大家也就不要往心里去。然后我们之后呢，也会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到效果编剧线上活动中心跟大家一起聊天和见面。也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了。
我们学校那个 hiphop 那个社团非常有名，而且本来学校校庆就会请非常多非常多明星，然后我们学生是可以免费看的。当天就为了站在那个舞池里下着雨，我大概在那里面站了6个小时，因为他们就是大家同一时间都在校庆，他们是从另一个地方赶过来的，那天下雨就一直堵车，然后为了最后看到他们就真的站了6个小时在雨里面，而且也是就错过了末班车，然后当时打车也不是很好打，我就和我的一个同学走回家了，而且走回家的时候我回家要经过杨花大桥，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桥，然后经过汉江走回去可能又走了1个多小时。就你觉得你年轻的时候好有体力啊，第二年我已经看不动了，第二年任谁来我都不想站了。倒りてぬ雨音漏らね下りびるこの가는기분을어디시냐고어디냐고흐쳐보면아버지는항상양화대교양화대교이제난서있네그다리위에